有的是修行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，很重要的处所啊，啊，这个土也摆的此地啊，啊，那么这是怀吉啊，怀吉，这是四会啊，这是四会啊，那么现在这两个县呢都在广东省啊，都在广东省啊，那么四会再下来啊就是广州，可见它距离广州南海啊不太远啊，这个吴族就叫它了，在这个地区啊隐居啊，隐居。那么六族在这个地方一共是隐居15年啊，那么前面曾经说过这是真良居在此地啊。那么再看底下，这个下面呢是第十段，说明慧能大师啊南引啊往这个南方去了。慧能三根领得一波啊，这是接受了五祖的传法，说了能本是南中人啊，啊，就是南方人啊，久不知此山路啊，他到黄梅来这8个多月都没有出过寺院的山门啊，所以在外面呢这个路径当然不熟啊，说如何出得江口呢啊，我们晓得黄梅距离长江啊不远啊，吴祖就说了汝不须忧啊，这个事情呢你不要担忧，我自送汝啊，我亲自送你去啊，祖相送直至九江一啊，一是码头啊，一是码头那么一直啊把他送到九江，那么这个一边呢就有一船子啊，大概这都是吴祖啊预先安排好了啊，那么这叫做渡江啊，祖令慧能上船，吴祖拔橹自摇啊，叫他上了船，吴祖摇橹啊，吴祖摇橹，慧能言请和尚坐，弟子何要了啊，哪有老师去划船学生在坐船呢，他说老师你请坐吧，这个划船的事情应该是学生做的啊。吴祖云何事吾渡汝啊，我说是我渡你啊才对呀 啊当然是我划船我来渡你了，能曰迷失思渡啊，误了自渡，渡名虽宜用处不同啊。那么我们看他这个师生的对话了，这个里面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啊，人情味，可见的佛法真正是最圆满啊，最美满的人情啊，是或情或理或法，只有啊开悟的人才能做得到啊啊，生活里面表演的表现的这种情趣啊， 一个迷惑颠倒的人决定做不到。那么他说了，他说慧能啊，身在边防啊，这是中国当时的边疆，物料啊，这个是语音不振，当然他带着有浓厚的广东话啊，这是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的。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知何自心自度。你看看，从这个生活上啊，他们坐一个船，两个人在划船啊，从这个事呢都能够回归自信啊，这个是佛法常常说的啊。听经最要紧的要消归自信，修行呢最重要的是转识成智。我们看看这个消归自信转识成智完全在生活之中。无怪他讲啊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，即是福田，没错嘛。不仅仅是他跟五祖在一起坐船，这个境界完全回归自信啊！日常在生活当中，待人接物、穿衣吃饭，真正是发发圆融、头头是道啊！所以悟的人，他生活在哪里？他生活在法性里面。这给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境界迥然不同啊！像我们读经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啊。祖师给他印证啊，祖云是五祖说如是如是，一点都不错啊。这种境界悟了的人才明白啊，所以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。这是两个都开悟的人了，他们这个交谈彼此的境界完全都能够理解啊，说以后佛法犹如大行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佛法专指大魔祖师传到中国来的这一支，就是禅宗。禅宗到什么时候才发大呢？就是有你才发大啊，所谓是经是佛语，禅是佛意。那如去三年呢，无妨试试啊，如今好去努力向南，不以俗说佛法难起啊，能此为足以法足难行啊。那么从这个几句话当中呢，我们晓得祖师真正是具足了先知啊。他送能大师南下了，告诉他你去了三年之后我就往生了啊。你看预知时至啊，一般人我们看见往生大概一个多月以前晓得，一两个月以前的啊，我们常见的祖师三年前就晓得啊，而且是真的 六祖大师离开黄梅之后第四年，五祖啊圆寂了。算实际的时间呢，真的是三年啊。那么他逝世了，可见的五祖跟能大师这一次的分别是永别，以后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啊。你看看他们两个谈话分手这样的轻松，这样的潇洒啊！如果说要是有个别人知道，哎呀，这是生离死别，那心里多难过啊！你看他们若无其事，谈笑风生啊，生死自在啊！啊，所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桩事情不明白，没有一桩事情不了解啊。这个是心地清净啊，神通的妙用。可别告诉他讲呢，你现在想努力啊，你往南面南方去，可是不宜说说啊。为什么呢？弘法的机缘没成熟啊，因为这个佛法还有一些障碍要发生啊，所以前面叫他隐居啊，你要到怀集四会这个地方啊去藏起来啊，不可以啊暴露身份啊，去隐藏起来，等待机缘成熟，而后才能够弘法利生啊。这个慧能拜别之后就往南方走了啊。就是两月中间至大峪岭啊，这走了两个多月，从江西走到了广东啊。到了广东啊，这个大峪岭，大峪岭是江西福建给这个广东交界的这个 地方啊。过了大峪岭啊，就是广东的境地了啊。五祖归呀，数日不上堂啊。五祖把这个慧能大师送走了之后，好几天呢都不上堂啊。终于学生们呢都疑惑了，哎呀，老师怎么这么多天没上堂啊，啊，没给我们说法了，是不是害病了啊？所以到那去问候啊，说和尚少病少恼否，这句话这个问词是佛陀在世教诫弟子的问候人的话啊。这几天没病吧，没烦恼啊，啊，少病少恼。五祖就说了，病啊是没有，依法亦难矣啊，这个衣钵穿乏了，往南边去了啊。大家就奇怪了，就问了，谁人传授的啊？老师你传给哪一个去的？五祖说，能者得之。这个话是双关的意思，能就是什么？有能力的人他得去了。慧能大师正好名字上又有个能字，于是乎大家一想，那个做记的各僚一定是他得去了。那么他得去了， 诸位想想看，这个庙里头这些土洞当然就有一些不服气啊，平常根本就瞧不起他啊，怎么可以，他怎么可以得一钵呢？啊，是不是老和尚啊糊涂了，怎么可以把一钵传给他呢？主后数百人来欲夺一钵。主看此地记载当然是事实啊，这个寺庙有千多人呐、啊，里面就有几百个人分头啊去追呀、啊，想把这个衣钵夺回来啊。一生姓陈，名惠民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情粗躁，极易参巡，为众人先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去这个追六祖夺回衣钵，我想发起人呢大概就是他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为众人先嘛，他是带头的啊，他一这个发起，我们就追去把衣钵抢回来。于是乎大家都响应，好，这个是一下就有几百个人参加啊，分头去追赶。这个人到后来也是了不起的人啊，我们在这里要跟诸位介绍一下啊。在传灯录里面啊，就是慧明啊，这一段呢我们要讲慧明悟法啊，开悟了。这是六祖大师最初度的啊，就是慧明禅师啊，最初度的、嗯、在传灯录里面啊，也就是禅宗史里头所记载的圆州蒙山啊，这是他以后的道场。这个地方呢在现在的江西啊，在现在的江西啊，道明禅师就是慧明，因为六祖度了他之后，他就拜六祖为师啊，自己不敢称慧，六祖称慧能呢，他叫慧明呢，所以就改了一个名字，改作道明，避六祖的慧啊，所以以后称之为道明禅师。他是盘阳人啊，江西盘阳县的人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世家也相当了不起，他是陈宣帝的义孙啊，就是后人啊，宋齐梁陈呢，陈宣帝的后人啊，少于永昌寺出家啊，年轻的时候他就发心出了家啊，因为他这个国亡了啊，真是国破家亡啊，所以他发心出家了。以后啊，他就是一直黄眉无阻啊，也非常用功，极易研学，错误解悟啊，但是没有开悟，在六祖麾下多年没开悟啊，用功的是蛮用功的啊，他有障碍。那么他在追寻六祖时眼下悟入啊，所以才以六祖啊为老师啊。有那么这一段公案，就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。 这个也是有缘呢、啊，在佛法里面常讲是有缘人啊，他追把这个追道留住了啊，成即于难啊，成就是追到了啊，从后面追赶是吧，追到了，能置下衣钵于石上云啊，自己说此以表现可略增也，能隐于草莽中啊，这个慧能大师看到后头有人的追赶，一发现呢是慧明啊，心里就想着他来无非是来夺取衣钵啊，衣钵是表现是幸福，怎么可以以离来尊呢啊，他是一个武夫啊，是一个粗人，力气当然很大啊，曾经做过四品将军，那么看他来了，这是无可奈何，把这个衣钵放在路旁边的石头上啊，自己躲在这个荒草里面啊，想躲过这个劫难啊。那么慧明赶上了啊，看到这个能大师间躲藏起来了啊，一拨在石头上，那他也很开心，目的总算是达到了。可是怎么样呢？体躲不动啊，诸位想想，这个衣钵钵也只这么一点大了，那个衣绝对不到一公斤，那么我们想象当中三四岁的小孩都可以拿得起来，一个四品将军居然拿不起来，当然有护法神在那守护住啊，所以这个衣钵他居然提不起来。这个时候他觉悟啊，就在这个时候觉悟啊，知道自己什么错了啊，衣钵该是他的，他拿很轻松，拿了就走了，我想拿拿不动啊，这个是一个大觉悟啊。乃换云，行者行者啊，行者修行人啊，哎，是个代发修行人啊，他在黄梅的时候没有出家啊，也没有剃发啊，在那里做工啊，他说我为发来啊，不为衣来，他本来是为衣来，不是为发来啊，就是一念觉悟，正是所谓呀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这个念头一转，这两句话真的千真万确的啊！他这个时候念头转了，我现在到这来求法，我不增衣了啊，来求法的，能虽除。啊，慧能从那个草堆里头出来了，啊，盘坐石上，啊，盘腿坐在石头上，啊，求法来的。慧明坐礼云，啊，真正给他礼拜了。这个时候，具足了虔诚恭敬心，啊，态度。做180度的大转变啊，一心一意来求法，望行者为我说法。能也，如既为法而来啊，慧能大师告诉他，你既然是为法而来的啊，可平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这是求法的先决条件 啊，你既然违法了，那好，先告诉你，啊，你把万缘放下，啊，先把心定下来，啊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平素啊，一般人所以不能够悟法，不能开悟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六根呢，攀缘外面六尘，眼根攀缘色尘，耳根攀缘身尘，啊，所以总是向外头啊攀缘，而不能够放下了。这个放下，诸位要晓得，不是放下六根，也不是放下六尘，放下什么呢？放下这个攀缘心呐、啊，这是个妄心呐、啊。平息诸缘，息这个，息这个东西，诸位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大魔祖师说：“外息诸缘，外息攀缘六尘这个心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做到。”啊，这个是比喻。啊，墙壁是无知啊。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心定。啊，心在境界里不动。啊。这个才有资格入道。如果你的心还为外境所动，啊，这个外境六尘里头啊，五种属于外呀、啊，色声香味触，这是外五尘，内里面有法尘，啊，法尘就是他妄想，啊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过去未来。都不在眼前啊，那么这个叫内呀攀缘发尘，内外通通把这个语言洗掉啊，平息诸缘。慧海禅师说：“万缘俱绝者，即一切法性空是也。”这句话说得很好，不但世间一切法我们要绝，不攀缘了、啊、把这个攀缘心卸掉，出世间的一切佛法也不攀缘，这个万缘是出世间一切法统统包括在里面，要拒绝，这就叫一切法性空。法性空者，即一切处无心事。啊，无什么心呢？妄心、攀缘心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都不能用攀缘心。啊。这个叫平息诸缘啊！你看净土念佛堂里的打佛七常常讲，放下万缘，这个放下万缘跟此地平息诸缘是一个意思，悟生一念啊。慧海禅师说：“对诸。”净色永无启动，即是无念。净是境界，色是色相啊。那么这个色在此地的，它是六尘之首，举一个，其余的五种啊，都包括在其中了啊。就是、色声香味触法。这是外境，永无起心动念。 这叫无念，就是无妄念。无妄念呢，就是正念现前啊，也就是我们讲正智啊，正智现前。这是用功修行不可以不知道的。黄毗禅师说，一念不起呀，即十八界空啊。十八界什么呢？住缘。一念不起就是平息，就是平息住缘。即生便是菩提花果，花是菩萨，果是佛。只要你在境界里面能够做到一念不生，你这个身就是菩萨，就是佛，即心便是灵智啊！啊，灵智是般若智慧啊。这一个名词里面包括了三种般若。实相般若，实体；观照般若是自受用，方便般若是他受用，这都叫灵智啊。又说，善恶多莫思量，当初便出三界。三界是讲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六道轮回。一切凡夫无量劫来在三界六道随业流转，苦不堪言，如何能够出去呢？只要你真正能做到善恶多莫思量，那么我们想想，不说别人，反省反省自己，你看念念当中不是思善就是思恶，思善的将来感三善道的果报，思恶的将来感三恶道的果报，有因必有果。如果善恶都不思量了，三善道的因断了，三恶道的因也断了，岂不是当初便出三界吗？这一点希望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到。那么我们如果是真正要想求了生死出三界，真正要想求往生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这个是前方便啊，叫他把这个妄念呢卸掉啊，把心定下来啊，悟生一念啊，必须具足这样的条件才能说法。所说之法这就是他能够接受，不具足这个条件，说了也是枉然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慧明真听话，他能够顿息万缘，一念不生。良久这样啊，静下来很久一段时间， 这是必要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一段时间心静不下来啊，收拾不住，整个心定下来了。六祖是一句话把它点醒啊，为明月啊，告诉慧明说，不思善不思恶，正于末时，就是正在这个时候，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慧明眼下大悟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这样的话在禅宗来讲啊，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句话，而且是个口头禅。我相信慧明大师在五祖会下了，像这样的口头禅呢，不晓得听了多少遍了。为什么不开悟？开悟的关键呢，就是平息诸缘，悟生一念，就在此地。可见的慧明在五祖会下那么多年，从来就没有平息诸缘故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天到晚总是妄念纷飞呀。所以祖师每一次上堂说法都跟耳边风一样，不啊。我们在这里继续跟诸位介绍这个意思。本来面目在修行诀里头有几句话说，诸法如梦啊，这是希望诸位也要细心的体会，不要以为呀，眼前境界是真的。的确像《金刚经》所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呐。佛讲的话千真万确，亦如幻化，故妄念本即沉静本空，诸法皆空之初，领之不昧。即此空即领之之心，是如本来面目啊。那么你要问，什么是本来面目？我们不要去管别人呐，要紧的是什么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就像六祖说，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？我们读了这句话，就像六祖问我们了啊，哪个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？要晓得本来面目就是空寂灵知之心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本来面目丧失掉了，就是空寂灵知的心呢丧失掉了。现在你这个心不空啊，你这个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妄念太多啊，你的心不寂，寂是清净啊，即是定 你现在这个心里头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啊，是一个混浊之相，所以虽有智不灵啊，不是灵明觉知 啊，这就叫失去本来面目，失去空寂灵智的心了啊，我们着诸法之相啊，着沉静之相，在这个里面生起无量无边的妄念啊，不知道这全是妄想啊。那么再看底下，若无此心啊，此心就是空寂灵智的心，正所谓不见芥蒂尽登佛地啊。只要你真正觉悟，悟什么呢？空寂灵智的心啊，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佛心，那你就不必要经过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再成佛，立刻就成佛了。正像楞严所说，谢即菩提啊，经上所讲的句句都是实话啊，在此地慧明禅师的语言成熟了，直经能大师一点便大悟啊，像画龙点睛一样，他已经画成了，这睛一点呢，龙就飞走了啊，大彻大悟。什么叫圆熟？圆熟，所谓圆熟啊，就是顿息诸缘，与一切境啊不生一念也，这就叫圆熟。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，我的圆熟了没有呢？我的语言要到哪一天才熟呢？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，我就告诉你，语言成熟与否没有一定的时间，没有一定的所在。问题，你如果现在能够顿息诸缘，与一切境不生一念，你的语言今天就熟了，就是现在就熟了。如果你现在不能够习住语言，与一切境界上还是起心动念，那你的语言今天没熟。所以你要问语言哪一天成熟，你问别人就错了啊，这个事情要问自己呀、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你今天肯不肯放下？啊，今天肯放下，今天就输了；明天放下，明天就输了；后天放下，后天就输了。啊，慧明禅师在这个时候正放下了啊，于一切境界里头不生一念，所以六祖这么一点，他言下大悟、啊、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要知道这个事实啊， 也是我们修学的榜样。那么这个事实，这个道理我们真正明白了，试问问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做足，你说可能不可能？还有疑惑吗？慧明悟了以后啊，又问啊，佛问云：上来密与密以外，还更有密以否？啊，他问了，什么叫密与密？这样的话，刚才我说过，五祖在黄梅不晓得说了多少遍，他都不懂，他都不开悟，这就叫迷呀、啊。年成熟了，一点就破了。所以，对于年未成熟之人，这个话就是密语迷啊。像我们读坛经，你们诸位在此地听讲，你这一听能不能言下大悟呢？如果不能言下大悟，这个话对你来说就是密语迷啊。如果言下大悟了，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？